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从 AI 给内核维护者带来的幸福烦恼说起，一路聊到浏览器更新、订阅涨价、游戏平台、能源气候，还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自然故事。先从 Linux 说起吧。
好，稳定版内核维护者 Greg Crow Hartman 做的一组幻灯片显示，Linux 7带灿替力，每个版本修复的漏洞数在快速上涨。7.1 超过1000个 ,7.2 超过1500，照这个趋势 ,7.3 会超过2000。
听起来像是内核变得千疮百孔了，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不是内核安全性变差，而是 AI 辅助的安全检测工具在自动扫描内核源代码，发现了大量 bug, 而且大部分属于低危级别。
问题就出在这里。AI 工具产生海量的报告，但要从这些报告里筛出真正有用的信息，需要维护者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内核网络系统的维护者 Joko Pitinci 直接说了，他们有点不堪重负。
维护者的应对方式挺有意思，既然历史悠久的旧代码最容易被发现一堆 bug, 而他们又有义务去调查和修复，那不如干脆把没什么人用的代码删掉。Linux 7.3 就移除了旧的 SGI 和 IBM 驱动代码，目的就是减少维护成本。
这个思路能走多远？ AI 报告的负担最终怎么缓解？现在还没有答案，值得继续观察。而且类似的现象不止在内核里， OpenAI 的 ChatGPT-Codex 桌面应用被发现捆绑了完整的 LibreOffice 副本、完整的 Python 安装包、完整的 Node.js,还有 Poplar 和 Git 这些常用工具，全部放在一个叫 Codex Primary Router 的文件夹里，占了数级字节的空间。
直言 Antofi 的 Cloud 桌面应用也出过类似的事，被发现捆绑了十级字节的虚拟机。看起来 AI 应用为了功能齐全，在本地塞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内核这边是删代码瘦身，浏览器那边则在加速迭代。Mozilla 试出了 Firefox 155，而且从这一版开始，Firefox 改成每两周发布一个新版本。
Firefox 155本身的变化包括地址栏里新增了 Firefox 以拦截广告追踪器的数量显示，容器可以重新排序，麦秸只在用户明确操作后才会打开。还有一个小细节，登录酒店 WiFi 用的门户检测域名从 detectsportal.firefox.com 换成了 firefoxportaldetection.com。另外 ,Smart Window 功能对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用户开放了，再加上常规的 bug 修正和安全补丁。
开源生态里另一件事也和钱和节奏有关。历史悠久的开源新闻网站 LWN 宣布从9月15日起上调订阅费用。他们从2002年就开始用订阅模式，过去24年只涨过两次价。上一次是2022年，
这次涨 20%, 理由也很直接。按美国官方数据，2022年以来消费者价格通胀率累计接近 20%。涨价后分四档，Starving Hacker 6美元，Professional Hacker 11美元，Project Leader 19美元，Maniacal Supporter 55美元。
从订阅模式换个话题，说说内容平台的另一端。Steam 平台单周上架游戏数量首次突破了700款。
根据 iShow Partners CEO Thomas Binda 的数据，上周共有720款游戏上架，但大部分无人问津。520款的评论数在0到9条之间，190款超过10条，95款超过50条，62款超过100条，只有10款超过1000条。要说明一下，这些类别数据有重叠。超过1000条的游戏同时也算进50家和100家的类别里。
放到更大的时间尺度看， Steam 在2026年上半年上架了约12000款游戏，同比增长 19%， 游戏销售收入达到111亿美元。平台的钱在流入，但绝大多数游戏是石沉大海的。
说完内容，说说谁在做硬件。知名运动相机制造商 GoPro 被收购了。Starman Holding 以 2.85 亿美元现金收购了 GoPro 几乎所有股份，股东保留公司 10% 的股份。
里面有个小插曲， YouTube 主播 Markiplier 本名 Mark Fischbach 之前收购了 GoPro 8.5% 的股份，但他是否还会继续持股目前不清楚。 Starman 自己的业务相当庞杂，包括手机壳品牌 Insapio、Incase、 Griffin 和 Survivor， 做过新冠检测合同的 Digital Gadgets， 还有 Onward Brands。根据递交到 SEC 的文件，一家叫 Action Acquisitions 100的公司将成为 GoPro 的母公司。收购之后，产品往哪个方向走，还没有信息。
从消费硬件转到地球层面的话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二日发布报告，警告地球变暖导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的升幅将在数年内超过 1.5 度，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会上升到危机水平。
报告给出的数字很具体，如果保持当前的气候对策，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约 2.6 度。即使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自主设定的减排目标全部达成，排放和吸收相抵达到净零，预计气温仍将上升约 1.8 度，估计十年内就会突破 1.5 度。
一旦超过 1.5 度，极端气象现象会增多，小岛被淹没的可能性升高，人类健康、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和经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本世纪内最高上升3度，四分之一以上的冰川将消失，海平面将上升9到13厘米。参与撰写报告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贝茨举了八月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泥石流的例子，说遗憾的是，这种事儿因气候变暖更易发生，需要采取措施遏制气温上升。
报告也指出，要减轻负面影响，重要的是把超过 1.5 度的持续时间缩到最短。那缓解的路子在哪里？能源转型是重要一环，全世界都在快速发展太阳能这个廉价电力来源，但各地发展得很不均衡。
公欧洲就是个反例，除了罗马尼亚，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增长。原因是欧洲大陆电网的局限，发电高峰期间电网拥堵，储能不足，导致能源浪费、负电价，甚至出现电网故障和灾难性停电的风险。所以欧洲各国正在竞相增加电网储能容量。
罗马尼亚则是正面例子，2025年太阳能装机量增长了 45%， 关键在于它在太阳能建设早期就对电池储能进行了投资。巴基斯坦的屋顶太阳能和电池安装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市场，巴西、智利、萨尔瓦多、摩洛哥、肯尼亚和纳米比亚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都已超越了美国。
而升温带来的冲击不止在气象和电网，农业首当其冲。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每年有近50%农民因农药中毒。
具体数字，每年约有 4.02 到 4.33 亿农民和农场工人因意外急性农药中毒，而全球农业人口约为 9.34 亿，算下来约 46% 的农民每年中毒。地区分布上，中毒人数最多的是南亚，其次是东南亚和东非，中毒率最高的国家是西非的布基纳法索，近 84% 的农民和农场工人曾遭受农药中毒。
死亡方面，每年约有11000人死于农药中毒，其中近 60% 发生在印度，而且农药使用量还在持续增长，2023年达到380万吨，比1990年翻了一番。
从农药说回农业里一个更奇妙的自然现象，鳄梨树是雌雄同株，它的花既能作为雌蕊接收花粉，也能作为雄蕊释放花粉，而且会在一天中数次切换性别。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自花授粉。半树鳄梨树被称为 A 型，早上开雌蕊，下午开雄蕊。B 型树则正好相反。发表在 PNAS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科学家分析了数百棵鳄梨树的基因组，找到了背后的机制。一个名为 SDIYB 的基因与 A-B 型开花模式密切相关。
这个基因有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显性，一个隐性。A 型树有一个显性，一个隐性， B 型树有两个隐性。而且这种遗传机制并非鳄梨树独有，其他26种相近树种也有相同的两个版本基因。
最后说一个和自然没关但和名字有关的事。继 Google 之后，苹果地图在服务里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这个改名和 Google Maps 的做法类似，主要针对美国地区的用户。加拿大用户看到的仍然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方的用户则同时看到两个名字。此前苹果地图也用类似方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
有意思的是，拒绝改名的美国地图服务 MacQuest 反而成了美国 App Store 下载量最高的地图应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